看，后来我们看见他得到的荣耀呢，那么是神给他有这样的机会啊，神啊来荣耀他的啊。那么像这样的一个人，怎么会在这里会不听王的命令呢？啊，你有没有觉得很奇怪啊？是不是因为他是皇亲国戚，所以他就啊不去像这个啊？不是的，在这里他告诉我们一个理由啊，什么理由呢？他说他是啊犹大人。那么为什么？因为他是犹大人，所以呢他就不肯向这个哈曼来跪拜呢？那么从圣经里面啊，我们刚刚也提到了这个啊，哈曼很有可能就是亚玛利人的后裔。那么在以斯帖记里面也有讲到这个是他们的仇敌，所以呢啊，这个我们看见圣经里面告诉我们，神曾经吩咐以色列人要去灭绝这个亚玛利人啊，但是呢以色列人并没有这样做，甚至于到扫罗王的时候，扫罗王有这样的机会，他们也没有这样做。所以我们就看见啊，这个很有可能就是啊，这个莫迪改他之所以啊不向哈曼跪拜的原因啊，是他们的仇敌啊。那么我们看见在这里莫迪改这样做呢，不是为了他个人的因素啊，乃是啊这个是啊坚持这个啊这个神给他们的这个教导啊。但是呢，因为他做这件事呢，就违反了神啊王的命令。那么违反了王的命令呢，在当时呢是非常严重的事情。我们看见在这之前呢，王后瓦实提，那么就是因为违反了这个王的命令，所以就被废掉他的啊后位。那么在这里呢，其实当莫迪改这样做的时候，是非常危险的一件事情。但是因为呢他不与仇敌妥协啊，他对神有这样的一个信心，誓死不屈，所以呢我们看见啊，这里呢就看见莫迪改呢啊，他也不是贪生怕死的人啊。在一开始的时候，我们说他为什么要隐瞒自己的身份，我们会觉得他好像是怕贪生怕死，但是即使没有，我们看见他是在选择时机啊，他在选择一个适当的时机把他自己的身份表明出来。所以从这里也让我们看见，其实在他的心里面也有神给他的这个智慧，还有他啊有这样的一个勇气，对神有这样的一个信心。那么从这里也让我们看见莫迪改在这个外邦人的这个地方呢，他不但是啊没有去过着苟且偷生的这个生活，而且呢其实在他的内心的深处呢，有一个深深的一个很深的一个执着啊。那么这个执着呢，只有当外在的环境来逼迫他的时候呢，他才会显露出来啊。我们看见当这个外在的环境来逼迫他的时候，就把他内心深处的隐藏的这个东西呢给显露出来。同样的，今天对我们而言呢，许多时候也是如此。我们心里面我们可能也隐藏的某种东西哈啊，那么隐藏的这个东西有时候不是我们嘴巴里面所讲的啊。那么只有当我们面对一些重要的事情、重大的事情发生的时候，那么才会把我们里面真实的自我这啊才会显露出来。那么这个显露出来的才是最真实的。那么在这里当这个哈曼知道莫迪改啊对他不跪不拜之后的反应是什么呢？啊，非常生气，对不对？他为什么会这么生气呢？啊，这个其实这个莫迪改当时他身份还没有表露出来之前呢，其实他也不是什么大人物，他也是一个小人物而已哈、啊。所以呢，所谓大人不计小人过哈，宰相肚里可撑船。那么他既然是大人物，应该要有大的度量才对，为什么何必去跟这样的小人物来计较呢？那么其实在这里我们看见并不是哈曼他自己发现这件事情的啊。所以由此可见呢，哈曼这个人呢，平常也是目中无人的哈，他走路不知道在看什么，竟然别人都发现了啊，这个莫迪改没有向他跪拜，但是他却不知道啊。他不知道的时候，他也日子也过得很好，对不对？但是他知道这件事情之后，反而过得不好了，非常生气，很难 咽下那口气哈，很难过日子哦。所以我们也觉得，其实我们人也是很奇怪，你不知道的时候，也是过得很好，但是知道了反而过得不好。那么为什么会这样呢？哈，在这里，我相信是当别人告诉他这件事的时候呢，让他觉得非常没有面子，这个面子挂不住嘛，所以才会大怒。许多时候，一个人之所以会生气呢，那么都是像这样子。啊，为了面子的问题，对不对？啊，为了这个虚荣啊，而不是真的有什么事情可以让他这样的来生气的。如果一个人啊，可以把这个面子啊，把这个虚荣心放下了，那么其实呢，大多数的时候呢，那么是生气不起来，也没有什么好生气的啊。所以，当我们一个人能够这样子的时候呢，不但对自己有益处，那么对其他的人也是有益处的。所以今天如果有什么啊让你感到啊让你非常生气的事情，你就想一想啊，为什么要生气啊？是什么让你生气？是不是因为这件事情让你的面子挂不住了，所以你才生气的？还是有其他的原因造成的？所以当我们能够去找出我们为什么生气的原因的时候呢，那么我们才能够真正的去平息我们的怒气，而且呢，我们也才能够更好的去解决我们所面对的这些问题。那么在这里我们可以看见哈曼呢，他就是因为没有办法去找到他自己生气的原因，所以呢，他在这里就非常的生气，没有办法平息他的怒气，而且呢，还要下手来害莫迪改，以消他心头之恨啊。但是啊，在此，因为莫迪改他提到他自己是这个犹大人，所以呢，他就要啊，想要杀害所有的犹大人哦，他才能够卸掉这个心头之恨。那么这样一来呢，其实啊，对他也没有帮助。那么其实这件事呢，原本就是只有是他跟莫迪改之间的啊这个恩怨而已。但是我们看见他却啊，把这些跟他没有瓜葛的人也全部卷进去了哈，所以呢，我们看见他一定要这样做，他才会高兴，他才会消掉心头的这个愤怒。那么，其实这就是罪恶所导致的结果。同样的，在历史里面啊，在我们现今的世界里面，我们也看见有许许多多类似这样的邪恶的事情发生，啊，都是要把整个族灭掉哈。才会高兴。那么那其实是恶者在人心中运行的结果啊。所以如果一个人容让这个邪灵邪恶在我们心中来做工来掌权的话，那么常常就会导致这样邪恶的啊事情产生啊。接下来我们再来看啊后面的一段经文啊，在以斯帖记三章第七节，这里讲到亚哈水鲁王十二年正月，就是尼善月，人在哈曼面前按日日月月测普尔，就是测签，要定何月何日为吉啊，则定了十二月，就是亚达月。哈曼对亚哈水鲁王说，有一种民散居在王国各省的民中，他们的律例与万民的律例不同，也不守王的律例，所以容留他们与王无异。王若以为美，请下旨意灭绝他们，我就捐一万他连的银子交给掌管国奴的人，纳入王的府库。于是王从自己手上摘下戒指给犹大人的仇敌亚甲族哈米大他的儿子哈曼。王对哈曼说，这银子能赐给你，这名也交给你，你可以随意带他们。正月十三日，就招了王的书记来，照着哈曼一切所吩咐的，用各省的文字各族的方言，奉亚哈水鲁王的名写旨意，传与总督和各省的省长并各族的首领，又用王的戒指盖印交给异族，传到王的各省，吩咐将犹大人无论老少妇女孩子，在一日之间，十二月就是亚达月十三日，全然剪除，杀戮灭绝，并夺他们的财为掠物，抄录这旨意，颁行各省，宣告各族，使他们预备等候那日。异族奉王命急忙起行，旨意也传遍苏珊城，王同哈曼坐下饮酒，苏珊城的民却都慌乱。那么在这里 第七节经文谈到这个亚哈水鲁王做王第十二年的时候，那么哈曼要人在他的面前来测普尔，也就是测签的意思，就是抽签了、啊、那么要选择一个消灭这个犹大人的这个日子，那么这是当时的波斯的一种风俗了。那么其实也是一种迷信的做法，这就跟我们今天有许许多多的民间的宗教信仰呢，那么他们也是用抽签来看自己的命运，或者是用抽签来决定什么日子可以做什么事情，什么日子不可以做什么事情啊。那么在这里许多时候我们可以看见这个用抽签抽出来的吉日呢，许多的时候这个吉日呢也未必就是吉日啊，有时候就变成是忌日啊，不是吉日啊。所以当我们再往下去啊，在读下去的时候，我们看见这个原本是啊，他们看为是吉日，是可以灭绝这个犹大人的日子呢，反而是变成了犹大人可以来灭绝他们仇敌的日子，所以反而是成为啊这些要害他们的人的忌日啊。所以我们看见一个日子的吉与凶呢，并不是由抽签来决定的。在这里我们可以看见，虽然在表面上这个日子呢，是哈曼叫人去抽出来的一个日子啊，所决定的一个日子，但是事实上呢，连这样的一个日子呢都在神的掌控之中啊。为什么我们可以这样说呢？因为在这里他们抽签的日子啊，是在什么时候呢？是在正月啊，正月就是一月份的时候，但是他们抽出来的这个啊月份是几月份呢？是十二月份啊。所以在这个期间呢，有差不多十一个月的时间，所以这就给莫迪改跟以斯帖还有犹大人，他们有充足的时间做准备。好，如果这个签是抽到一月份马上要执行的话，那么一来他们就没有时间去拆穿这个哈曼的阴谋，他们也没有时间来做这个缓急的准备。因此从这个撤签的这个锁定的日子，也可以让我们看见这个日子的选择呢，并不是凑巧发生的，乃是神掌权的结果。所以在箴言书十六章三十三节那里也说到啊，签放在怀里，定是由耶和华啊，真的是这样子，神来定是。在这里虽然没有说明这个哈曼他撤签的之后的一个反应是如何啊，他有可能很生气，因为他想赶快的报仇，但是你这么多个月份，你一月不抽到，二月也好啊，三月也好，怎么你偏偏抽到最后一个月啊？所以我相信他那时候可能也很很失望啊，这个啊没有办法，赶快把这个心头恨啊把它除掉，还要常常看到这个莫迪改在那里不向他跪拜这件事情真的是非常讨厌啊。但是他在这里又不得不相信他们自己抽签的一个结果啊，他们又非常的迷信这个事情，所以他又不敢不照着他们抽签所抽到的这个日子去做啊。所以我相信他当时一定是非常的挣扎，非常的失望啊。不过呢，在这里呢，他可能又回头又想一想，不过这只是早晚的问题嘛，所以呢，当他想到他最终还是可以把他这个跟他让他过不去，跟他过不去的这些人除掉的时候，那么他也是很高兴，所以呢，他就赶快去筹划怎么样来在那个日子来杀害所有的这个犹大人。那么他到底要怎么样才可以达到这个灭族的这个目的呢？他怎么样才能够达到？他如果只是控告这个莫迪改说，这个莫迪改违背王的命令，不向他来跪拜呢，那么只有莫迪改一个人受到惩罚嘛，所以他不能够用这个理由，所以在这里他就只好呢去捏造一个罪状捏造一个罪状才能够来控告这些犹太人。那么他怎么样来控告这些犹太人呢他说这个犹大人的律例呢与万民的律例不同。那么这个 yes or no 都可以真的神的选民的律例本来就跟一般的百姓的律例不同，但是他们的律例不同呢并不表示他们不会去遵守王的律例 所以呢，他不能够因为莫迪改一个人啊，不照王的命令去做呢，那么就把这个罪疚呢归给所有的犹太人啊。所以他这个啊，这个供词呢，当然是夸大其词呢啊。更何况，神也曾经吩咐他的百姓呢，当他们被掳到被掳之地的时候呢，神要他们在被掳之地呢安分守己啊，做好的公民，与当地的统治者啊跟他们配合啊，所以呢他们才可以平安的度日。所以我相信啊，这些犹太人他们平常也都是奉公守法的人才对。另外呢，他说这个犹大人与王无异这件事情呢，那么这也是谎言嘛。我们看见啊，当这个王后瓦实提被废了之后呢，那么这个王呢啊非常后悔他做这件事情，所以呢他生也非常啊闷闷不乐，一直到了这个王后啊以斯帖入宫之后，才让他得到安慰，才让他高兴啊。我们看见啊，他立了这个王后之后，他就非常高兴的宴请群臣哈，然后赏赐给全国的百姓。所以我们看见这个对王是啊有益处的一件事情。另外，在之前莫迪改听到有人要谋害王的这件事情，也让这个王呢躲过哈、啊、被暗杀的啊一劫啊。所以怎么可以说是犹大人对王无益啊？这件事情啊也是啊。纯属就是说他自己编造出来的谎言。所以我们可以看见，即使在这个哈曼的心里啊，他就啊有啊撒旦的这样的一个说谎的心哈、哦，所以他才会编造这些谎言啊，诬陷这个犹大的这个百姓啊，让王呢可以下命令来除灭他们。那么在这里，哈曼不但用谎言让王觉得呢这些犹大人对王无益啊又有害，而且呢他又怎么样给王一点甜头吃吃哈、哦，用贿赂的方式来达到除掉犹大人的目的啊。所以我们可以看见贿赂这件事情呢啊很早就有哈、啊，从古到今、啊、都有哈、啊，不是新鲜事。那么其实这就是人的罪性的一个产物。那么在这里哈曼告诉王说，如果他愿意下旨灭掉这个犹大人呢，就要怎么样，给他一万他连德的银子。一万他连德的银子到底有多少钱？大概是当时波斯王国收入的三分之二、哦、所以你就可以想象有多少钱，大概可以雇用十万的人去为他打仗哈的那个金额啊。那如果你要换算成重量呢，我这里有算出来是34万公斤的银子啊。所以你再去换算它的价钱哈，可能是好几亿美金，我想。
美金。
由此可见呢，哈曼是非常富有的啊。啊富可敌国啊！然而也有人认为这个是哈曼在这里所说的是啊，就是他预计从这个犹太人的手中夺过来的银子，就是他把他们杀了之后呢，啊，把他们东西抢夺过来，这些合计可能有这么多，所以他把这些呢愿意付啊全部纳入王的府库。但是不管如何呢，那么这都是一大笔的钱。但是在这里啊，很奇怪的记载，十一节的经文说啊，这个王对哈曼说，这银子呢能赐给你啊，这名也交给你，你可以随意待他。那么这句话听起来好像这个王很好哈，但是这个王其实是不好的王哈。这个听起来好像他很慷慨，他不会接受贿赂的啊。但是有些学者就认为这里的这个银子能赐给你的这句话呢啊，是用来表示说他根本不需要这啊，他看不起这些银子，他不需要这些银子的意思。但是呢并不表示说这个王呢啊拒绝去收这个银子。其实这就跟我们今天有时候有些人啊拿着礼物啊送礼啊，不是送礼去请人帮他做事情啊，那这个收礼的人呢就跟他说呢，你不用送我礼物了，我也照样跟你办好这件事情一样哈。 啊，但是他有没有说啊，所送来的这个礼物就不要呢？啊，没有。表面上他可能客套的说啊，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啊，然后就收下了啊，甚至于呢还说呢啊，贪财贪财贪财。那么当我们读这段经文的时候，我相信呢，如果不是王他贪恋啊这些财物的话，其实他有什么理由啊，就是要杀害这么多无辜的百姓呢？啊，在此呢，我们可以看见啊，不管这个王啊下这个命令的动机到底是什么，啊，其实最终的原因呢，都是因为他的罪性所导致的。啊，所以呢，只有一个啊被罪辖制的人啊，他才可以做出这样的啊泯灭人性的这样的啊一件事情，他才可以为了自己的益处来牺牲啊这么多的人。啊，同样的，那么这也就是在我们人类的历史里面，为什么会发生啊这么多悲惨的这种大屠杀事件的啊原因啊。我们看见神的选民在这个历史里面，他们就遭受到啊许多次这样啊大屠杀的这样的一个事情。但是尽管他们啊面对了许多大屠杀的事件，我们看见啊神呢最终还是啊让他们啊不至于完全的灭绝哈。虽然啊有些事情产生也是跟他们啊违背神的命令有关系，但是神并没有因此就让他们完全灭绝。我们看见神还是啊保守眷顾他们的百姓哈。那么他的百姓，那么在此我们不但看见他们发出了这个啊种族大屠杀的这个命令，而且呢还在苏珊城呢饮酒作乐，完全漠视这个啊当地的百姓的这种感受啊。所以我们就可以看得出来他们是多么冷酷无情的人。那么虽然说当我们在读段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很容易的我们就来啊看出来这个亚哈水鲁王还有哈曼他们所做错的事情了。但是今天当我们读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也要来思想一下哈，啊，我们自己呢，今天当我们啊遇到一些事情，比如说有人啊不照我们的意思去做的时候，那么我们是否也会因此感到愤怒呢？啊，这种事情呢，有可能发生在家里面，有可能发生在啊学校里面，也有可能发生在工作的场合，也有可能发生在教会里面。啊，当我们遇见这些事情的时候，我们是否会因此感到愤怒？啊，我们是否也会想给对方好看，教训对方一下？啊，甚至于啊，借用一些批评的手段，啊，让对方啊难看，啊，让自己感到能够啊舒畅一点。啊，那么当我们啊想要做这件事情的时候，我们会不会去啊扭曲事实？我们会不会去捏造啊一些啊谎言来做这样的事情？啊，甚至于把一件事情把它无限制的扩大，为的就是要达到啊这个报复的这个目的哈。如果啊我们有这样的心的话，那么就要小心啊，因为这样做不但是对我们自己无益哈，那么对啊别人也没有好处啊。那么另外呢，我们会不会像亚哈水鲁王一样的轻易的听信别人所说的毁谤或者是诬告别人的这个谗言呢？啊，我们会不会因为贪心而去做出一些伤害别人的事情来？啊，这些都是啊，我们借着这段经文我们可以来思想的一些事情啊。如果我们会的话，那么就要非常的小心啊，千万不要让这些罪来辖制我们自己，好，啊，让我们做出这些不应当做的事情啊。那么今天虽然今天从这里我们也可以看见呢，即便是神的选民，他们在他们的日常生活里面也会遇到这样的事情啊。你看除了莫迪改之外，其他的人他们根本也没有去招惹这件事情，但是他们全被牵连在里面。所以我们可以看见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有时候我们也可能是无缘无故的受到一些邪恶的攻击，遭受到一些的苦难， 但是我们看见，即便是在这样的一个苦难里面呢，那么我们仍然是有盼望的啊，因为啊，我们的神是掌管一切的神，所以呢，神会对他的百姓来施行保守跟拯救的工作。所以我们可以看见，虽然啊，在我们的生活里面，可能我们有时候也可能无辜的遭受到一些啊苦难的事情啊，但是神应许我们，他已经胜过苦难，所以当我们来倚靠神的时候，我们也可以同样的来胜过啊这些的苦难。那么这就是啊以斯帖记啊第三章的经文啊。今天啊早了5分钟，有没有什么问题要提问，或者要分享的，有什么感想愿意跟大家分享，有这方面的经验可以跟大家分享的，有没有？都没有，都很好没有碰到。
2章的19节。
啊哈，所以你的问题是
第二次，
哎，这次呢，他没有写为什么啊会做这件事情。其实他已经立了王后啊，但是呢，从古代的这个啊国王的生活里面，我们也知道，就是说啊，他们这个招这个啊处女，也就是说招这些美丽的女子进宫呢，啊，他们是不止一次的。我们看见王会不断的啊招更多的啊这些美女进宫。
他可以再招第二次了，王就是这样。
他这里没有特别说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但是如果从啊这个古代王的生活，他其实他们会不断的招。啊，招这些美女进宫，
yeah.
所以他的后宫会有很多的啊这种女子，啊、就是。
是不是说这个时候，魔鬼该被提升了，或者是他坐在朝门，是不是他也是王的臣仆啊？
啊，魔鬼该坐在朝门呢，有可能是他是啊。是一个官啊，就是坐在朝门的官，有可能。Yeah.
因为他第三章就说他臣都要跪拜他，
对，
所以说他就是已经是臣仆了，是不是？
对，所以就是说，从这里看起来，莫迪改有可能是一个在朝门的官，所以他才会听到在朝门口。啊，有人要谋害王的事情嘛？呀，但是他们不知道他的身份是什么，呀。
因为我在那个《尼希米记》里面，好像也有看到过这个名字。
嗯
哼。就是那些首领的人里面，不知道是不是同一人
啊？啊，《尼希米记》的莫迪改哈、哦。
有。
对对对，有莫西。啊，应该是，应该是，
应该是第七章的第七节，
第七章的，
你是你记得第七章的
第七节吗？
对。
呀、
yeah, ，
这个应该。嗯，不是，他这里是跟他们回去的人，
就和尼希米
对一起回去，所以应该不是啊、不是这里的莫迪改，就是说，其实莫迪改呢是他们当时在波斯里面非常流行的一个名字啊，所以可能就像我们今天的保罗啊、约翰啊，在美国，这个名字可能很多人都取一样的名字呀。Yeah.对，因为从以斯帖记的记载，这个莫迪改应该是没有回归的。 他是住在苏珊城，没有回归。好，有没有其他的问题或者要分享？没有，我们就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的恩典，感谢你借着以斯帖记啊，真的是啊，再次让我们借着啊这个莫迪改还有哈曼，真的是能够啊看见啊怎么样才是啊一个讨主你喜悦的人。求主真的是让我们啊借着这些的人物能够啊有一些的反思，以至于我们真的是能够啊，照着主你的心意来过每一天的生活，让我们真的能够做一个讨主你喜悦的人。求主你自己啊帮助我们，当我们力量靠自己力量做不到的时候，主啊，你的大能大力啊就在我们每个人的心中啊，圣灵啊，求你就在我们每个人心中运行，加添给我们心力，好叫我们能够按照主你的心意而行。也求主继续保守带领我们等一下崇拜聚会还有午餐各样聚会的时间，继续与我们每个人同在。我们将仰望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